心受伤了，话也说僵了，路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了。几个小时内，连碰三鼻子灰的李英已经灰头土脸了，他心如死灰，心情低落到极点，惨败，绝对的惨败。这一天就是李英的滑铁卢之日。看着受伤的男人李英，杨雄和石秀一阵阵酸楚，心里想起了那句名言，其实男人也需要关怀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李英脸上很平静，看不到眼泪，他的泪在心里川流不息，没有尽头。杨雄和石秀感慨李英的反应，仅仅几个小时前还是意气风发，几个小时后却是黯然神伤。人生的起伏如此之大，每一步都要好好把握。既然李英已经到了人生的谷底，杨雄石秀不好再打扰下去，走吧，上梁山找大哥去。杨雄和石秀心里的大哥是戴宗，正是这个人把他们引上了梁山的道路。既然李英这个村长已经不灵光了，那就上梁山找大哥吧，大哥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两人要走，李英也不阻拦，这两个人就是他失败的一面镜子，如果老在眼前晃，他心中的伤疤始终无法愈合。现在他们要离开，镜子也就随着离开了。对于毁了容的人来说，不让他看镜子也是仁慈。梁山，梁山，我已经来到你的面前，多少次在梦中相见，多少次把眼泪哭干。在杨雄和石秀看来，上了梁山就会过上幸福生活，实际这只是虚幻的想象。童话的结尾总是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？王子和公主也会有审美疲劳，也会被平淡的生活磨掉棱角，也会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，也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七年之痒，也会摸着对方的手就像自己左手摸右手，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分道扬镳。这就是生活，没有剧本的生活。当然，石秀和杨雄两个粗人想不了那么远那么多，他们迫切地想登上眼前这个高高的山岗。石秀和杨雄进了梁山脚下的一个酒店，这是梁山的四大接待处之一，店主是石勇。两人一边要酒一边打听如何购买上梁山的船票，石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，他知道这两个是在寻找永久饭票。等他们说来自冀州，哎，一下就对上号了。几天前戴宗带回来一批人上山入伙，就是杨林、邓飞那批人，当时把宋江激动的好几夜睡不好觉。那天大摆庆功宴，戴宗喝了很多酒，说了很多话，还说有一个拼命三郎石秀兄弟也预定了要上梁山，这几天就到。说石秀，石秀就到，速度跟曹操有一拼啊。后来石勇告诉他们，幸亏他们一坐下来就询问船票，不然石勇已经准备去后厨拿蒙汗药了。石勇一看见他们就非常开心，嚯，这俩大个子能变成多少包子，就是用来点灯估计也能点小半年。石秀和杨雄脊背一阵阵发凉，